好，算出来了中心原子的周围有多少对电子了，然后怎么办？我们书上有图，有表，啊，从教材112页表6.12当中找出相应电子对排布的构型，人家都给你算好了，啊，人家都给你算好了。你如果这电子对数算出来是2，两对电子，那你就是直线性；三对电子，你就是三角形，平面三角形；四对电子，你就是四面体；啊，五对电子，你就是三角双锥；六对电子，你就是八面体；七对电子，你就是五角双锥。大家看着熟悉不熟悉？跟刚才我们讲的杂话可有相应的地方啊？相应的地方，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好，那么夹层电子对互斥理论，你就要记住人家那个表啊，就要记住人家那个表。大家看，这是书上的图，对吧？当你两对电子的时候，你这个分子只能直线型啊，只能直线型。大家想想，直线型中心原子什么杂化？sp 杂化。对吧？sp 杂化是不是对应的直线性？啊，sp 杂化。那么如果你是三对电子，我们看这给出来了，平面三角形。三对电子也就是要提供三个成键的轨道，那这是 sp2 杂化呀，对吧？sp2 杂化。就是平面三角形，所以你一算出这电子对数来，你马上就能确定它这个中心原子什么杂化。好，如果你是三对电子，但是你需要，就是说结合两个原子，比如说二氧化硫做中心原子。它的价电子数是几？氧作为配位原子提供吗？是不是三呢？所以二氧化硫我不知道。好，三对电子，但是这三对电子，你看这个硫在这儿，它应该是这样平面三角形，只结合了两个氧，那么这一对一定是一个。固电子对儿，所以你看这下边，如果有一对固电子对儿的话，对吧？那就是一个微型分子，这就是那一对固电子对儿，对不对？四对电子呢，全用上正四面体，一对固电子对儿，三角双锥。氨分子啊，两对固电子对，微型分子，水分子啊，这不都是 sp3 杂化吗？对不对？这不都是 sp3 杂化吗？所以五对全用上三角双锥，五氯化磷，刚才举的例子，五对什么杂化？sp3 低杂化。就刚才那同学说我没画出来的那个 sp3 低杂化，sp3 低杂化，大家注意了，一会儿这儿，你看它这个钴电子对儿，如果有一对钴电子对儿在这儿，两对儿，这是一对儿，对吧？这儿还有一个啊，这儿还有一个。如果三对钴电子对儿，大家看，它这是一个平面啊，三个钴电子对儿。都在这个平面上，三角形的平面上，啊，这是三点离子的构型。那么这又是个直线型的离子，所以当一个分子的构型是直线型的时候，中心原子有可能采取的杂化态，要么是 sp 杂化，要么就可能是 sp3 低杂化啊。你看这个三点离子，这你们也自己去画啊。这节就说这节课学的内容必须自己亲自去画，你才能够光看我画不行，我一画你都懂，让你自己画你就出不来了，一定要自己去练。三点离子是个直线型的离子，一个点做中心原子，两个点做配位原子啊，它是 SP3D 杂化。所以一个分子或离子如果是直线型的话，你就要考虑要么 SP 杂化，要么 SP3D 杂化啊，要么 SP3D 杂化。那么六个，这是全用正八面体啊，大家看它的钴电子都是跟三角双锥那个就不一样了，它是在这个四边形的平面的一上一下啊，一上一下。我们下边举几个例子啊，哦，这个还是先把它这个说完吧，例子还在后边。那么你把配位原子按照我们书上表当中所给出来的这个几何构型，你去排在中心原子周围啊，一对电子配一，就说对一个配位的原子都配完了，剩下的那个就是钴电子对啊，剩下的就是钴电子对。钴电子对放在什么位置上，对于电子对数是二三四的时候，这钴电子对你爱放哪儿放哪儿没关系，不影响这个分子的构型。如果这电子对数是五的时候，就刚才我说 SP3D 杂化三角双锥的构型的时候，这个钴电子对放在哪儿就有要求了。刚才那个同学说了，放在平面上，对，平面三角形上啊。所以电子对数为五的时候，钴电子对总是尽先处于三角双锥的腰部位置，三角双锥的腰部就是三角形的平面。那么电子对数为六的时候，钴电子对处在什么八面体的轴向上。什么叫八面体？它有个轴，对不对？那就是一上一下的位置，而不在这个平面上啊，不在这个平面上。好，我现在就举例子了啊，我现在就举例子了。六幅画流刚才我们已经见过了 SP3D 二杂化八面体构型。我们来看流作为中心原子，它价电子数是六，它做配位原子的时候是零啊。那么六个氟，氟氯溴碘卤素做配位原子的时候提供的电子数是一，六个是六，所以六加六除以二是六，电子对数是六，配位原子又是六，这是正八面体构型啊，没得说。你看它多简单，它不管你轨道杂化不杂化，我不管你那个，我就看你有几对儿，我就能给出你这分子构型了，跟你的杂化怎么样，绝对不差。所以这对应的是咱们六对电子对应的咱们那个 SP3D2 杂化啊。硝酸根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它这个可出不来大派件啊，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出不来大派件，只能给你确定这个分子或离子的构型啊，基本形状给你确定了，至于你这里边有什么派件那他不管啊。硝酸根氮原子作为中心原子是五，氧原子作为配位原子不提供零，这个一是谁呀？一个电子啊，就说你有一个负电荷啊，所以得加上一个一，那么得出三，三所对应的，因为你三个电子对都用上了平面三角形。你看硝酸根离子是不是平面三角形？它不管你中间有个什么几中心几电子大派件，这个出不来，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它没这个本事啊，它没这个本事，它只能决定空间构型。那么氮分子呢，五加三，三角锥，因为你电子对数是四啊， 电子对数是四，但是你用了几个电子对啊？你用了三个，因为你有三个氢，你还有一对钴的，一对钴电子。那你去看看那图上，你们书上那个图是不是？你看看，这不这儿吗？三角锥吗？一对钴电子对吗？对不对？所以这对应的是 SP3 不等性杂化啊，不等性杂化。那么我们看看四氟化铅，这你肯定没见过，铅也不多用。那么要让你问它铅原子什么杂化，这肯定就麻烦。没关系，遇到这些不认识的，我们就用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铅原子价电子数是八呀，对吧？氟四个氟提供四个，八加四十二，除完了是六。那好，我知道了。四氟化铅它的电子结构应该是个八面体，但是这个八面体当中我要结合四个氟原子，那必定得剩下两个钴电子对啊。人家说了，电子对数是六的时候，你这钴电子对放哪儿啊？放在八面体的轴向上，所以就是上边一个下边一个，平面四边形，对吧？四氟化铅平面四边形啊，非常容易就解决这个问题。好，给你们说个二氧化氮，这个稍微有点特殊啊。氮原子价电子数是五，氧原子不提供，五除以二，二点五，这怎么办？四舍五入，近四等于三啊，近四等于三。那么一近四等于三呢，那么你就得到了，当然我不应该画出这么详细的构型来啊，我不应该画出这么详细的构型来。但是近年呢，关于这个二氧化氮的这个结构呢，有新的说法啊，有新的说法。二氧化氮按照我们的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电子对数是三，那么这个氮原子它应该是，就说空间构型是平面三角形，但是你是二氧化氮，你只跟两个氧原子结合，那么这儿应该是一对钴电子对啊，按照我们那个书上画的应该是一对钴电子对，那么大家很容易想成这样啊。但是如果用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二氧化氮是微型分子，这是绝对绝对正确的，没错啊。除非他让你说出这里边还有什么键，什么化学键啊，有 sigma 键，有派键，这你再一步一步去给他分析。那么根据它是个微型分子，电子对数是三，氮原子 SP2 杂化，对吧？你才能够 SP2 杂化，你才能够确定它的大派键呢、sigma 键呢等等这些。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只是给到你一个这个分子是个什么构型而已。那么原来呢，过去的书上都认为这对钴电子对是一对电子啊，是一对电子。但是近年来通过仪器的测试发现，二氧化氮有顺磁性。如果你有顺磁性，你这个分子当中必定有单个的电子。单个的电子怎么来呢？那么人们后来推断啊，后来推断就说氮原子的 2s 2p， 那么它采取 sp2 杂化啊，人们只能这么考虑，把一个 2s 电子升级到 2p 轨道上去，它哦画错 sp2 杂化啊，这是 SP2 杂化吧，对吧？ SP2 杂化 好 ，SP 二杂化一个 SP 二杂化跟一个氧结合，另一个 SP 二杂化跟一个氧结合，那么还有一个 SP 二杂化轨道是一个单电子啊，还有一个 SP 二杂化轨道被一个单电子占据。那么它下至于它再生成的这个三中心四电子的大派件，你说老师这里边它不是也有单电子吗？这不也一个吗？这不是，这是一个大派件，这四个电子归这三个原子所共有，四个电子是在不断的运动着的，所以它是双数，不是奇数啊。那么这顺磁性后来也被人们的试验或者测试等等证实了，就是这样子排列。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二氧化氮，如果你看的书比较老，它大概上边就是一对电子啊，那么现在都改成一个电子啊，一个电子。好，那么价层电子都是互斥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们刚才基本上都讲了啊，基本上都讲了。所以这些呢我就不再详细的多说了啊。这个里边价层电子都是互斥理论，一个它的游戏规则必须要记住，你不遵守人这个规则你就掌握不了它，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第二，价层电子都是互斥理论它所说的那几个图啊，好，有四对电子，它对应的是四面体，四个配位原子那肯定是四面体，如果是三个配位原子那就是个三角双锥，如果是两个配位原子那就是一个微型分子，这要熟悉的不得了才行，跟杂化结合起来，你不用去管杂化了，不用背它了，把价层电子都是互斥理论掌握了，杂化就跟着过来了啊，他们是一一对应的啊，是一一对应的。那么在这里边呢这里边还提到双键三键，我们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更少啊，一般我们遇不到这个三键双键的问题。那么价层电子对相互排斥作用的这个大小呢，决定于电子对之间的夹角和电子对的成键情况。那么这个夹角我是说人家已经把工作都做好了，告诉你四对电子最佳的位置就是四面体啊，所以这些呢在这里边啊电子对之间斥力大小的顺序，这些基本上不太用得到啊，不太用得到，自己看看就完了。好，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总结一下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简单就是玩个游戏，有个规则，把这个规则记住了你就能玩了，而且你玩了这个游戏你还把轨道杂化配对全都带上了，别看前面讲那么多都不用管，把这个抓住就行了啊，就可以了，只考虑成键电子对和孤电子对的对数，不需要原子轨道的概念，不需要什么激发呀生杂化呀都不需要，它预测主族元素的共价分子的或者离子的空间构型，可以说百分之百的正确啊，百分之百的正确，非常简便实用。所以我建议你们关于共价键理论，我们已经讲了路易斯的共用电子对，海特勒的电子配对，对吧，包林的轨道杂化，这些都可以用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把它统领起来。你说你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就那么棒，它也有解释不了的问题，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解释不了大派件，那你还得去用人家包林的轨道杂化的理论，对不对？解释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用最简单的理论去解释，假如说路易斯的共用电子对就解释了氢分子的这个为什么两个氢原子能够形成氢分子，那行了，你不管它那分子轨道啊或者什么，能解决问题就行了，解释不了我们才用复杂的理论才去解释。 别什么问题上来就拿最复杂的理论去解释，那是自讨麻烦啊。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么多？一个理论也有发展的过程啊。夹层电子对护士理论它好就是方便快捷啊，方便快捷，不需要很多其他的知识。但是它不是也有问题吗？派件它解释不了，再说它这是个定性的问题啊，定性的理论。所以呢还是要把它跟轨道杂化理论怎么样结合起来用啊，结合起来用。那么关于氧分子的磁性它也解释不了，轨道杂化也解释不了，那么只有我们后边要讲的分子轨道理论才能解释这个问题啊，分子轨道理论才能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呢关于前面讲的这些等于共价键理论我们已经进入了比较深的内容了，就留下分子轨道理论了啊。分子轨道理论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讲讲什么呢？讲讲形成分子了，对吧？好，从原子到形成分子，分子形成了，分子的价键理论解决了，那么分子和分子之间会有什么作用力呢？所以我们这一章书我们已经讲了两次课了，对吧？四个学时两次课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讲一次多一点啊，还要讲一次多一点。下次我们开始讲什么呢？分子轨道理论啊，然后讲分子之间的力啊。那么这一章书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它是包括了两章书的内容啊，第六章共价键理论啊，不是三章书的内容，第五章离子键理论，第六章共价键理论，第七章分子之间的力。那么今天我已经把化学键这章的习题交给课代表了，大家可以做这方面的习题了啊。这是现在离下课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这里边同学提的这个问题我能解释几个解释几个啊，就用这一点时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能级能层能级组的联系和区别啊。能级我们说我们学了四个量子数啊，就几句话啊，四个量子数 N 是主量子数代表主能级啊，能级能层可以说是同义词啊，是一个词。能级组是包林的原子轨道能级图才划分了能级组，那几个能级组要记得特别清楚，不用记包林的原子轨道能级图，按照我说的第一能级组第二能级组这样，我们课上给讲的我们的教案里边提到的那个能级顺序要把它记清楚。同学们一总会说好到这儿，到第四能级组 4S 3D 4P， 你填电子你是先填到 4S 上然后才填到 3D 上。好，假如说我填到这儿了 4S2 3D6， 你现在去给人家这个结果的时候，人家书上写的是什么呢？ 3D6 4S2， 人家这个没错，人家这是什么呢？电子是按层分布的，这是内层，这是外层啊，这是次外层，这是外层。当然你说你交作业，你说我就这么交的，我知道我是让你这么填的，没有问题，就说你这么着也算你对，但是最好你写成这样，一看这是没填满的，对吧？这也看得出来。